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梁锦明。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学龄前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断工具的准确性如何的系统综述。有20多项可能适用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患儿护理的 Cochrane 干预型系统综述。2018年7月，这些综述被合并起来，用于评价自闭症谱系障碍测试的准确性。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儿科学系的资深作者 Katrina Williams 是本综述的作者之一，我将在本播客中介绍他们的发现。本综述作者们想回答的问题是，学龄前儿童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后文简称为自闭症的诊断工具的准确性究竟如何？作者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工具不够准确。这些工具的准确性很重要，因为医生们需要正确诊断自闭症，以便自闭症患儿能够获得及时的支持和教育，而没有患自闭症的儿童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作者们找到了以下3种诊断工具的相关证据：自闭症诊断访谈量表及 ADIR， 根据对护理人的访谈进行诊断；自闭症诊断观察量表及 ADOS， 基于对执行结构化任务的儿童的观察得出结论；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及 CARS， 结合访谈与非结构式观察进行诊断。其中13项相关研究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涉及就诊或参与研究的学龄前儿童。这些学龄前儿童有语言障碍、发育迟缓、智力残障或心理健康问题。这些研究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与常规疗诊相比，这些研究中诊断的准确率似乎更高。这意味着作者们需要谨慎对待研究结果。关于自闭症诊断观察量表的证据最多，共有12项分析，涉及1600多名儿童。作者们发现，它是鉴别自闭症患儿的最佳方法，但在自闭症的误诊上，自闭症诊断观察量表与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和自闭症诊断访谈量表类似。从数据上看，自闭症诊断观察量表的合并分析显示合并敏感度为 0.94， 这意味着在每100名自闭症患儿中有94名可以被诊断出来，其合并特异度为 0.80， 这意味着每诊断出100名自闭症患儿就有20例误诊。这意味着如果使用自闭症诊断观察量表来检查100名儿童，且其中有74名是真的自闭症患儿，那么他将准确地检测出70名自闭症患儿，但同时也误诊了5名本没有患自闭症的儿童。因此，考虑在2种特定情况中使用这些诊断工具显得至关重要，也即在评价许多没有患自闭症的儿童的服务和照顾有智力障碍儿童的服务中，因为接受这些服务的儿童更有可能会被误诊。至于本综述中的研究发现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被认为具有诊断性的自闭症工具原本并不是为了进行自闭症诊断而设计的，因此它们并不足以用于自闭症诊断。诊断涉及对多个因素的考量，例如孩子的行为方式是否与其沟通能力和智力水平保持一致，排除需要进行基因检测的原因，还有详细了解孩子所处的环境。此外，要了解孩子的长处和面临的挑战，并与专业人士合作，获得所需的支持和干预措施，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自闭症的诊断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儿童保健学专家鼓励临床中采用比本综述中所评价的自闭症诊断工具更多元的神经发育方法来诊断自闭症患儿。同时，作者们也将鼓励使用这些方法。如果您想更详细地了解本项关于评价测试准确性的系统综述，并查看所有被纳入研究的完整数值结果，只需在线访问 cochranelibrary.com 并输入 Diagnostic Tests for Autism 即可找到。